乾隆听了马大嫂的话，不由恍然大悟，心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啊！”一边继续往前走，一边和马大嫂拉家常。哎，我说马大嫂，那像你这馄饨担子一天能卖多少钱呢？够一家人开销的吗？马大嫂诧异地看了乾隆一眼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看你老不像个做生意的人呐，倒像个中了状元的巡安大人下来私访的。做大生意的人呐，谁管我们这做小买卖的呢？嗯，我这一天要是弄好了，能挣300个乾隆鸽子，一年下来也能余下个20来吊乾隆鸽子，只要是没病没灾的，对付着还算过得去吧。哎呀，可是我们那口子呢，还算计着想在城边上买点地，雇个长工种菜呢。我说你就安生卖馄饨吧，啊，能养家糊口就不错了，别净想着美事了。您老给算算，城边的菜地卖到70多两银子一亩了，折110多串钱呢。要是买上2亩地，那得攒4年的钱才够呢，还得打井啊，还得请长工啊，请侍弄园子的把式啊，这人吃马嚼的开销也不小。如今闺女都15岁了，眼瞅着要找婆家了，儿子还要接媳妇儿，这不也得花钱用乾隆鸽子？还是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吧，50多岁的人了还能生发到哪儿去啊？嘿，你别看我们那个杀千刀的平常怪蔫巴的，嗯，背着我还攒了私房钱呢，真的买了一亩地，这么一来啊，倒把我的兴头也勾起来了呢。乾隆听他一口一个乾隆鸽子，叫他浑身舒坦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听得出来呀，你们当家的是个有心计的能干人呐，准能生发的。没想到这乾隆鸽子这么管用啊。”马大嫂看了乾隆一眼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哎呀，这真是怪事了，难道你这个做大生意的竟然不用乾隆鸽子吗？告诉你吧，起先呐，我们也不用乾隆鸽子，都是用雍正制钱。乾隆鸽子个儿太大，铜又多，黄灿灿的，好看又辟邪，有一个就收着，后来越聚越多，做买卖的都爱要。听说乾隆爷在北京下了圣旨，济南城里杀了10几个收钱铸铜器的，真是阿弥陀佛呀。原来乾隆鸽子都叫铜匠们化了做茶壶了。哎嘿，这畜生，你怎么往人家担子上伸嘴呀？看我不抽死你。说着往驴屁股上猛抽了一鞭，加快了脚步。乾隆高兴地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马大嫂，赏我，我去吃你的馄饨啊。”这平阴县虽然不大，但是传说是当年关羽辞别曹操千里走单骑经过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，从中间一分为二，这断茬是又光又平，就像是用刀切开的豆腐一样。传说这是关羽的磨刀石。后来善男信女们就在这圣迹上修起了关帝庙，因为香火好，是越来越壮观了。威严雄伟的主殿有3丈多高，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，左右偏殿亭台阁榭，碑碣画廊错杂林立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云蒸霞蔚，郁郁葱葱。庙前有一块空场，足有1顷多地那么大小啊。西边已经搭起了戏台子，戏子们正在上妆，为了招揽观众，这锣鼓家伙敲的是震天价响啊。小商小贩们已经各按指定地点摆好了摊位，香客们是越来越多，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好不热闹。乾隆手摇折扇，随着人群漫步前行。纪云 稍微落后半步，紧紧跟着。素伦等几个侍卫都扮作香客，散在四周，一个个提足了精神，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半点也不敢怠慢。乾隆在外边的广场上转了一圈，便信步来到了那块大石头旁边。他觉得这块所谓的磨刀石人工痕迹太重了，绝非真迹。磨刀石旁边有一块太湖石，形状怪异，浑然天成，倒引得乾隆驻足观赏了一阵，对身后的纪云说：瞧，这块太湖石真的不错呢，比御花园里的还要好。纪云一笑说：嗨，这还不容易吗？主子瞧着好，是他的福分，叫人送北京就是了。乾隆一边往前走，一边笑着说：嗨，这叫什么话？天下好东西多了，都送到北京，我成什么人了？二人说着话，出了庙门，见左边围了一群人，人们都踮着脚尖往里看。乾隆好奇心起，急忙来到近前一看，哈哈，原来是个说书先生，正在讲本朝的故事呢，说的是刘统勋夜下沙河堡的故事。乾隆站着听了一会儿，心中暗暗觉得好笑，哈哈，说书先生把刘统勋说的是神乎其神，简直和神仙差不多，吴瞎子和黄天霸也都是刀枪不入。乾隆回头看了看纪云，他也在那咧着嘴笑呢。二人会意，站着听了一阵子才离开。乾隆一边走一边说：哎呦，看来刘延清在民间的口碑不错嘛，不过叫他们这些说书先生一说呀，哎呦，成了神了啊，说的牛鬼蛇神似的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纪云也笑着说：嗨，里头还掺和着李卫的故事呢，我看刘统勋是破案破出名来了。此刻戏台上的戏已经开演了，演的是关公挂印封金，台下挤满了人呐，像麦浪似的拥来拥去。乾隆一回身，正好看见马大嫂甩着个大脚片子，正在馄饨摊前忙活着呢，便回身笑着对纪云说：哎，我还真饿了呢，走，咱们去找马大嫂喝馄饨去。这做生意的人呐，眼睛就是尖，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马大嫂虽然在那手脚不停地忙活着，一抬头还是看见乾隆他们了，老远就笑着打招呼：哎呀，老板呐，您说话还真算数，真来吃馄饨了，快快快快过来坐。哎哎，这边凉快些，坐这边。他一边给客人端着汤，一边和乾隆他们打招呼，回过身来又对蹲在棚里边刷碗的一个黑瘦汉子说：哎呀，我说当家的，你麻利着点啊，快把那边的桌子擦干净了。哎呀，怎么那么没眼色呢？他的手脚可真够麻利的。乾隆他们刚刚坐下，他就递过来两把芭蕉扇，两碗柳叶茶。乾隆刚喝了一口茶水，凉毛巾又递过来了。乾隆擦了把脸，正好一阵凉风吹来，顿时觉得浑身清爽，高兴地说：好，哎呀，你有什么饽饽点心，哎，捡好的都端上来，我今天啊要重赏你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油煎馅饼、蒜拌凉皮、烫面饺子、小饽饽、葱段、甜面酱什么的就摆了一桌子。那马老汉闷声不响，只是听马大嫂的调遣。末了，马大嫂亲自端了两碗汤过来，笑着说：哎呀，爷们先吃着，这汤啊算我孝敬爷们的，您先尝尝味儿，馄饨还是现吃现下，下早了就糊了，没嚼头。又冲他男人说：哎呀，老板有重赏，你听见没有？还不快去打半桶凉水来涮毛巾呢。哎，我说你可慢着点走，当心晃散了你那排骨架子。 一句话说的棚里的人都笑了。乾隆今儿正好没吃早点，还肚子还真饿了，觉得样样都好吃。见纪云拿捏着不敢放开吃，便指着煎饼和大葱笑着说：哎，我说你怎么不吃啊？还出门在外，哪还顾得了那么多规矩啊？偶尔为之嘛。哎，你尝尝，还真好吃。纪云何尝不想放开吃啊？可是跟皇上坐在一起吃饭，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味道来，便笑着说：哈哈，大葱蘸酱我们河北人河南人都爱吃，只是这东西啊和大蒜一样，虽然好吃，可是吃过了嘴里有味儿，所以贵人们都忌讳。乾隆微微一笑，语带双关的说：嗨，我们现在又不是什么贵人，哎，你就吃吧。正说着，外面进来了三个汉子，衣着打扮十分相像，都是蓝湿布袍子，袍脚掖在腰间，敞着胸打着酒嗝就闯进来了，瞪着眼睛在找座位。马大嫂赶紧迎上前去，满脸堆着笑说：哎呦，这不是申家三位爷吗？今儿咱们有功夫一起驾临啦。这外面地方小，客人又多，比不得城里呀，三位爷得将就着点啦。来来来，这边桌子擦干净了，快请这边坐。三个人中年长一点的，看样子也有30岁出头了，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，冷笑一声说：哈哈，我们申家三兄弟可是洪三爷指定吃这块地面的，怎么着，你们就敢这么怠慢？说着指指乾隆那张桌子，哎，叫他们俩挪挪地方，那边风大点凉快。说着话就要过来，素伦就在旁边上站着呢，一见有人要闹事儿，给手下几个小侍卫使了个眼色，几个侍卫不言声都凑进了棚子。纪云一看这申家三兄弟如此无礼，早已气得脸色苍白，扬着脸盯着三个大汉问道：你为什么这么横啊？这是我们包了的桌子，包银20两。哎，就算我们没包，那也是我们先来你们后到啊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讲呢？马老板一看要将就起来了，赶紧过来做好做歹的劝解：哎呦，大爷，您老人家一向体恤我们的，我们这小本生意啊，哎，好大爷，回头呢我给您磕头赔罪。马大嫂急忙过来打断了丈夫的话：哎呀，得啦，你就别在这儿啰嗦啦，爷们不比你有胸怀，爷们又是龙又是虎又是豹的，能和咱们这些个小毛毛虫计较吗？还不快去把桌子搬这边来，那不一样凉快吗？我们娘家二舅家的媳妇儿还是红爷姨奶家的闺女呢，僧面佛面的总得瞧点不是？他连拉带拽的总算把仨人拉到桌边坐下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乾隆倒了胃口，馄饨端上来也没品出来是个什么滋味，胡乱喝了两口便站起身来，把手中的一个小笼包啪的一摔说：小兰，赏。纪云急忙从怀里摸出一锭银子，大约有30-40两的样子。纪云不想惹事儿，笑着说：哈哈，我们是老相识了，下次来再找吧。说着和乾隆起身就走。马大嫂见他出手如此阔绰，倒吓了一跳，反复看那银子，白灿灿耀人眼目，他有点不知所措的掂掂银子，我说老板，怎么好收这么多呢？哎，说20两就是20两，我们可没那么大的福分，没得折了我们的寿呢。旁边申家三兄弟倒看得眼热了，仨人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老三申豹 便站起身来走过来了。哎，别忙，是不是假货呀？啊，如今造假的可不少呢，哎，拿过来给我看看。说着伸手就要抢。乾隆本来已经走了，听见这话又停住了脚步，回身一把攥住了申报的手腕子，冷笑一声说，
卖，
哼，就算是假的也要马大嫂说，与你什么相干？申报被乾隆拿住了手腕子，挣了两挣都没挣动，知道这主臂力过人，有功夫，他就用另一只手指着乾隆大声嚷着，大哥二哥快，他们是一群劫库银的强人，快拿住他们去丁大人那领赏啊。申龙申虎早就站起身来了，二人大吼一声就冲过来了。三弟说的对，妈的，哪路的神呢，吃供奉吃到我们哥们头上来了。说着话已经冲到了近前，把乾隆的桌子一脚就给踢翻了。马大嫂上来要拉，却被丈夫死死地拽住了。哎呦，我的婆娘，你不能去呀，该忍就得忍着点，这咱们谁也惹不起呀。素伦见乾隆仍然拽着申报不放手，给侍卫们使了个眼色，三个小侍卫一拥而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末了把三兄弟甩出了棚外。外面赶庙会的人立刻围了上来，只见申家三兄弟一个个摔得四脚朝天，脸上就像开了杂货铺似的，五色俱全。申龙申虎申豹是本地的无赖，跟着走江湖的学了那么点花架子拳脚功夫，哪是大内高手的对手啊。三兄弟躺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，申豹一边揉着摔疼了的屁股一边说，
哥，他们他妈的有邪术。
申龙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
什么他妈邪不邪的，哎，有种的你们别走啊，快去叫咱们白虎会的兄弟们。
他一边说一边拿着架势，眼睛直愣愣的盯着乾隆，可就是不敢往跟前上。正僵持着呢，人群中忽然一阵骚动，有人高喊，快看呐，银娃来了，快看快看，银娃来了。紧接着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跑过来了，喘着粗气对申龙说，
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，红爷那边等得焦急呢，你还不快过去，在这和人斗嘴，你分不出来哪儿急哪儿慢呢，你还不快走。
申虎指着乾隆对那个来人说，
哼，这几个是外来的空子，想在这支盘子。哎呀，三爷急着用你的人，这事儿回头再说。
是，那我们这就去。
申龙咽了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乾隆一眼，
哼，我们眼下有事儿，顾不上修理你们，哎，有种的你们就别走。
说完带着申虎申豹匆匆忙忙走了。纪云见乾隆气得脸色铁青，呼呼直喘粗气，生怕他命令侍卫们去追打，那样就会把事情闹大，急忙温言劝说，
啊，四爷，这不过是几个土混混，和他们生气不值得，
这地面上的痞子县里就把他们料理了。
马老板吓得脸色苍白，苦着脸皱着眉头，扎撒着两只手直转圈。
哎呀，糟了糟了，这回可惹了大祸了，这可惹了大祸了，这回，
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在这瞎咋呼了。
马大嫂倒比她丈夫沉得住气，白了丈夫一眼，你这么穷咋呼就没货了。回过头来又对乾隆说，
我说老板，这些个家伙不好惹呀，都是地痞无赖，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看来他们今天像是有什么急事，顾不上和你们理论，叫我说呀， 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你们抬脚走人就啥事都没了。马老板哭丧着脸说，
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嗨，真没见过你这样的，窝囊到家了，怎么办怎么办啊？他们大不了不叫我支馄饨锅子卖馄饨啊，还能抄了我的家不成？夫妻俩争吵着，乾隆冷笑一声说，马大嫂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连累你们的，安生做你们的生意吧。说完大步流星地出了棚子，他是想看看那个银娃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此刻广场上人流如织，万头攒动，锣鼓声爆竹声响成了一片。路中间过了一对耍龙舞狮子的，在前边开道，后面是金童玉女，再往后就是一乘用四人抬轿改成的莲花宝座，银娃就端坐在上面。只见他鹅蛋脸儿，柳叶眉，唇似丹珠，牙白似玉，一身汉家宫装，发髻上挽了个白绫结子，肩披白纱，显得既端庄又飘逸。他右手五指并拢，竖立胸前，左手手持净瓶杨柳，随着震耳欲聋的鼓乐声，身子一起一伏的，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。乾隆离得远了点，也看不清楚银娃的面貌，便手搭凉棚往远处挤。可是纪云在暗中指挥，侍卫们早就围成了一道无形的人墙，无论乾隆怎么挤都挤不过去，根本就到不了近前。眼看摄火队已经转到东边去了，乾隆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纪云，笑着说，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，纪云竟敢挡着我。纪云却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，四爷，心经里说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我们干嘛要追着看空呢？乾隆一听也笑了。纪云又说，哎，主子，那边有说道行劝世舍药的，哎，我们不如去看看，然后呢也就该回去了，您瞧这天已经申时了呢。于是乾隆一行又来到了关帝庙前，果然这里围了一大群人，有的坐着有的跪着，足有五六百人，一大半都是女人和孩子。一个年轻的道士，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，闭目盘膝坐在土台子上，正在行功施法。两个小道士一人抱着一卷子黄表纸给众人分发，不管是男女老幼，只要伸手就给一张。纪云在乾隆耳边小声说，这个小道士要是扮了观音，不亚于那个银娃呢，这么年轻能有什么法术啊？谁知道这话被旁边的一个老婆婆听见了，白了他一眼说，嘿，这位冲虚道长真是神仙下凡呐，我孙子吃了他师的药，哎，这病真的就好了，可别亵渎了祖师爷。说着一个小道士来到纪云面前，见纪云笑着摇头，便又来到乾隆的面前。乾隆却伸手要了一张，学着众人叠成三角包擎在手上，看那个道士将如何做法。一会儿就听那冲虚道长合掌念道，屋绕枯树向走泥涛，迎飞愁见鱼渡灞桥，堪接众生苦多欢少，盈盈奔进劫来难逃，入得我们命尽饶。他的声音虽然不高，但是乾隆和纪云却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二人心中不由一惊，脸色就变了。因为他念的这些个词儿啊， 分明是邪教里蛊惑人心的教语。乾隆不由仔细打量着这位冲虚道人，越看越觉得他像个女人，不由心中警觉。哎，莫非这个道士竟然是一枝花？